啊，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今天我们教会开始第一次讲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箴言的系列。箴言书的主题是什么？There you go， 在智慧中长进。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主题在教会里面不常讲，但是呢，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哎，大家一直在。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很多很多的决定，就发现自己缺少智慧，缺少能力，所以呢，我们教会就只有十几课的时间，十几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智慧的题目。它涉及面很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的情感的处理，金钱的关系，工作的关系，事业的关系等等，在箴言里面都有很多的教导和 insight 或者洞察力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它的重要性，就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哈，一个问题啊，当您在人际关系、男女交往、子女教育、职业选择、处理情绪遇到具体的挑战跟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啊？发脾气。 OK， 那是很没智慧的。 OK， 你会怎么做啊？求问神祷告还有吗？他把最属灵的答案一讲，你们都没得讲。哎，你会问你周围的朋友吗？问年长的弟兄姐妹，问牧师，问长老，问你的小组长，问你的同工，问你太太，问你的丈夫。哎，祷告，哎，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刚才小虎说祷告的时候你做什么？求什么？求智慧嘛，求上帝给我智慧，上帝给我能力，让我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辨别是非、right? 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智慧这个题目出现了以后，它应该涉及到人生各个方面。我在这里头列的有引号，或者就是有这个省略号，里面有很多的题目可以放进去。所以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想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很重要的一点，你希望在神面前，周围的朋友面前，想要寻求一个智慧。OK，Alright， 什么是智慧 ？Alright，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之一哈，所以大家就不用回答了。智慧首先它算不算是智商 ？Yes，No， 智商 IQ， 你的智商很高，你的智慧就很多，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像不太像哈，比如说理科男哈，他的智商很高，然后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这我也学理科的，所以是其中之一嘛。所以智慧不等于智商。那好 ，all right， 好 fine， 情商，那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感情的处理的能力，算不算是有智慧呢？算是其中之一，也不算是，好像不全是，但是有一点点，是吧？应该智慧应该包括你处理事情的能力，对吧？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人与人之间关系情感的处理。前一段时间又发现一个叫抗挫伤，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碰上难处，碰上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处理的。他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小孩子他高考失败了，然后就跳楼了，或者跟男女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了，把人杀了，然后自杀了。所以就世界上就讲，哦，那你是不是这个抗挫伤的能力太低了？然后你再可以底下还有各种各样的伤啊，就是来衡量你这个人啊，对应对世界的认知的能力，对自己的认知的能力，还有处理这个世界的能力 ，right？All right，OK。你作为基督徒，当然你说那智慧算不算属于属灵呢？好像，这个比较 tricky 哈。智慧算不算就是属灵？什么叫做属灵？你大概知道哈，来祷告了，来祷告会，来参加聚会，来读经啊，经常在小组里头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非常积极。然后你到这种人的面前，你跟他说，我这段就是感觉很忧郁，我这段心情很难受，那可能哈，可能会这个人就说，那你这段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读经啊？你没有来聚会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啊，你是不是求上帝前你有平安呢？你是不是没有喜乐了？嘣嘣嘣嘣嘣嘣嘣，你发现这样的回答好像对，但是也好像有问题。哎， 所以如果光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这个人非常的我不撒谎，我对我太太也好，对待孩子也好，我是一个道德比较还可以的人，也经常来教会聚会，然后你发现这样的人并不等同于这种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哎，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智慧的时候，把大家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些的概念先给大家陈述一下，好像不全是智商，但是包括不全是情商，包括不全是抗挫伤或其他的伤，也包括，但也包括好像你需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的供应等等。Alright， 那智慧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两点，一个是什么是智慧，从箴言这本书；另外一个如何在智慧当中长进，我就分享两个题目而已。好，什么是智慧？如何在智慧中长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箴言的第八章第十节一直到最后的二十几节，我记不太清楚。听第八章的第十节，然后往下，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敬畏的心，有一个专心，因为上帝你要向我们讲话，求你帮助台上的跟台下的在你面前一同得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什么是智慧？从第八节第八章，我把第十四节十二节十四节十五节的内容拿出来，然后有一些词不是很清楚，但是是在描述智慧是个什么。比如说这个词叫做灵明，知识谋略，知识，聪明，有能力等等，这些词在箴言的里面不停地出现，哎，那他这些词就是在描述什么是所谓的智慧。那这个词你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英文有对于我们有一些帮助啊，比如说灵明这个词叫 prudence， 或者这后面谋略叫做 discretion， 就是你处理世界的对这个事物的认知的能力。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或者这个世界是个怎么样的？因为英文来讲，这叫做事物是怎么样的 ，how things really are， 就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能力，这是智慧的一个 component， 是一点啊。如果把另外一个词拿出来，底下叫做聪明，就我有聪明，我有真知识。这个聪明叫做 insight， 就是讲到说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事物的一种洞察力。那用英文来讲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work， how things really work。 所以你看讲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 how things really are， 第二点就是 how things really work。 所以这个东西会能应用到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层面。当然最后还讲到帝王借我，然后君王借我，就是如何回应。你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认知，你知道世界是怎么样工作的，然后你的回应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所以当智慧在第八章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它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力，还有你应该是如何的回应。 OK alright， 当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两个人关系不好，那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朋友关系有问题，有差错。那当你用上帝所给你的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人会，我会对他有这样的态度，他会对我有这样的态度，以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当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当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来看你自己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一种 perspective。 OK， 所以从智慧，从这是有三点。 Alright， 那往下我们讲到说，对待事物的认知跟判断力并实践的能力，这是从刚才那段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如何运作的，我如何行。 Alright fine， 诸葛亮有没有智慧？有没有？他对世界有认知嘛，对吧？他能观天象嘛，然后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有智慧，他能让事情做，他能回应，哎，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如果读刚才我们在诗篇里面第八篇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二十节一直读到三十一节，你会发现其实智慧不仅仅是说他是有一种能力对这个世界上的认知和判断力，以至于我如何去回应的这样一种能力。你会发现智慧在圣经的里面，它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状态。哎，他讲到好像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然后说你要来亲近我，你要得到我，你要认识我，然后怎么怎么样，好像智慧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从22节到31节，他讲到一个题目，叫做智慧是与这个上帝同在。我们在思考这几个章节。所以说耶和华在创造的起头，太初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讲到智慧嘛，来，然后从亘古，从太初之前我已被立。然后第三十节，我在那里为工师，就是我是 engineer， 我那个时候是 engineer， 我是工程师，我参与世界上的创造，日日为我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甚至三十一节，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人之间。所以这个智慧你可以发现在圣经的第八章，箴言第八章下面的描述，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一种洞察力，对世界的一种观视的能力，它是一个人 ，right？ 它是一个人，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你用这段的圣经，从22节到31节这段圣经，你会发现智慧是与神同在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的来源，这个世界的运作是有上帝的智慧在其中的。所以这马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你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种偶然，比如说没有上帝，你就是一个偶然，不小心有一天你的妈妈你爸爸在一起，然后就有了你，然后有一天不小心你就死掉了，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无神论的进化论就这样讲，世界是一个偶然。或者你用东方的神秘主义讲，哦，这个世界是一个 illusion， 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痛苦呢？是因为你太执着这个世界，你把这个世界看清，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幻象，但你看清了之后你就不会痛苦了。但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智慧在其中，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的美丽的 beauty， 上帝的和平、公义、良善，上帝的秩序，上帝的 order， 上帝的 rules regulations， 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的秩序的，是有美，有美在里面，是有真的爱在里面，因为上帝的智慧在其中。所以你在这个地上所经历的任何的一件的事情，这是有上帝的智慧在其中的，这是其中这一点哈，智慧与神同在。那第二个呢，你如果从刚才第22节31节所讲的，获得智慧就不在乎在寻求某一种的能力啊，我好像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然后祷告一下，好像3号圣灵一充满，我这个人就变成智慧的人，好像并不是。因为智慧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得到智慧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这个人建立一个关系，哎，所以所谓得到智慧是与智慧建立一个关系，甚至在31节说这个智慧愿意与人同在。所以你看到这一点哈， 人想要在神的面前有这种认知的能力，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力，甚至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说的，进入到上帝的智慧当中。上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智慧了，你要进入到上帝的智慧当中，与上帝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把这个世界做一个改造，然后来满足我的想法。人应该是进到上帝的智慧当中。如果我们中国的古人他喜欢讲的一个，讲到道，讲到智慧的时候，我觉得讲的是，其实讲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人讲的道家，讲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最后法什么？最后法自然。你如果把自然这个词拆出来的话，就自己然，自己就是的嘛，自己就是那一位，就是真正有一个智慧，有一个道，最高的境界是讲到自然。所以他在道家讲到说，人最高的境界，你可以说天人合一也好了，你可以说进入到这个智慧当中也好了，无为而无所不为啊，这样的一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其实跟圣经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圣经讲到说，这个上帝有，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上帝的智慧在参与其中的。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明白上帝的智慧，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进入到上帝的智慧当中，与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道家里头讲到道的时候，讲到自然的时候，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了，他没有把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描述得很清晰。这个自然或者最高的这种境界，这种天的境界是一个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有了这本书，我们知道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他的智慧是怎么样的。 Why? How do we know? 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的心意从这本书上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所谓的得到智慧，它是一种能力，但是最终的来讲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如果用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在讲到说创造、堕落、救赎跟恢复，这里面这四个词其实都是讲到关系。比如说创造，上帝跟人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亲密无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平面的关系是好的，跟自然界的关系是好的，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你知道你向谁敬畏，你知道你要向谁负责任。但人开始进入到堕落的状况当中，人不再把上帝当成上帝来对待，人说我的决定我自己来做，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人慢慢的进到这种状况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因为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当我们两个不合适，我压住你，然后你再听我的，那人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人与自然界出现各种各样的关系，出现各种各样这种破坏的关系。那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上帝就是他差派他自己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做了一个救赎的工作，他让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有恢复，然后最后人是有盼望的。对，就讲到福音的四个方面，你看发现这一点就说明智慧其实是你对这种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明白程度，你明白你是谁，你明白上帝是谁，你明白如何活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 OK, alright, 这是什么是智慧。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在智慧中长进，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箴言第三章，然后这是大家都喜欢背的一个章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在凡事路上就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然后再往下就讲到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如果你把这三节的内容有一些的关键词给它 highlight 出来，给它放出来的话，你发现有几个词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词叫做路，就是引领你的路。第二个呢，不要自以为有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在智慧中长进，当然我们有十几堂的内容会跟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啦，怎么样处理性关系啦，工作之间关系啦，事业关系，我们会花时间来分析。但是在这里面，在这几节的内容至少给了我们一些 clue, 给了我们一些原则，在智慧中长进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就分析这两点出来。第一个呢，智慧是需要时间的。OK, 第二个呢是需要你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在智慧中长进，他给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一个路，就要引领你的路。这个词在箴言里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 人的生命像是一条路一样，在智慧中长进像是一条路。哦，我 what does that mean？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智慧不是一个门，不是一个 technique， 不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技巧，不是一种突然一下你今天没智慧，然后晚上祷告了一下，蹦一下，第二天你全部都有智慧了。不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是一条路，是在这条路上应该怎么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每一天在走，每一天在走，你看好像很长的时间你看不到有什么真实的果效，但是你一天天的走，一天天的走，一天天的走，一天天的走，这个是得智慧的一种途径。所以第一点，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有智慧的人，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帮助其他人，你去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面前，对这个世界一点点的认知，对你有一点点认知，是在这条路上不是跳着走的，走不了两天就走不动。所以第一个是需要时间的，路不是一种一个门，不是一个方法，一个技巧。 OK， 如果你到 Barnes and Noble 书店和 Amazon 书店，对人生处理的方法，对人生各种各样问题处理的方法，这些书是汗牛充栋，很多很多的书。两个方法处理夫妻的关系，三种方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我的老板，如何能够成功的面试 crack them all down， 是三条途径，六个方法，几种祷告的形式，参加一个 seminar， 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你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人想要得到智慧的一种途径，他不停地告诉你，这是一个 technique， 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技巧，这是一个门。当你进到这个门里面，你好像自动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Well， 当刚才我们讲到，人在智慧中的长进是进到上帝的智慧当中，不是通过一种的方法，好像你得到一种能力，是你进到上帝的智慧当中。进到上帝的智慧当中，是需要在这条路上迈左脚迈右脚迈左脚迈右脚，每天在你属灵的道路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长进。等你过了五年十年十五年的时候，当人问你说我夫妻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你不能说多祷告祷告，多祷告祷告。 No， you don't say that anymore，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本圣经就是多祷告祷告。 你会对这个世界有一种认知，你会发现为什么你们夫妻有这样关系的紧张，人是个什么样子，我是个什么样子，你是个什么样子，人心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人在这上面有痛苦。你会发现你慢慢的摸着了耶稣基督的心肠，你会有这种 compassion， 你会对人有这种同情心。你不会说呀我早就知道了，你看你就不来教会，你看就这样。 No you don't say that， 你不会这样讲，你会坐在他的面前，你会与哀哭的人同哭，你会与喜乐的人喜乐。 Why？因为你已经摸着上帝智慧的心了，来，所以这条路在智慧中长进，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点一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认知，对世界的体察，对你自己的体察，这是需要花时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他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才智，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一点其实是给大家的一个挑战，他会给大家一个挑战，他说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说的话，你应该祷个祷告啊。 No we don't， 我们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上帝在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 we're not there， 我们不在上帝创造的智慧中间。上帝把他的智慧启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有一些的认知，但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运作很多的情况我们是不清楚的，不明白的，不知道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弟兄他有两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你说肯定你看他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么属灵了，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就是因为跟谁谁谁的关系不好，你看就不来了，你看这么软弱，你看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他的生命的状况，生命的历程当中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挣扎，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要首先一点的认知，你自己的认知，就是你 我们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所以在箴言第三章的第五节讲到，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 because we don't know. Alright, 再举个例子，如果你看箴言的话，第一章到第九章讲到箴言的这个 introduction， 讲到它的简介，箴言应该是怎么样，你应该寻求上帝的智慧等等。Alright, 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十章，你会发现不停在重复一个概念，就是你如果勤劳，你如果好好工作，你如果不撒谎，你如果道德高尚的话，你会得到好处，你会田产有丰富，你会夫妻关系很好等等等等。你从第十六章一直到往后，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一样了。一个有愿意道德高尚的人，一个不撒谎的跟人关系不错的人，好像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好像并不一定得到成功，并不一定得到富足，也并不一定得到幸福。你发现即使在箴言书这个里面，它给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给了我们世界的一种认知的观念，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只要我们好像道德高尚，经常去祷告去聚会，好像我们的生活就能富足，我们就会有平安，就会有这样那样。 No，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这个世界是有罪。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你碰上痛苦、难受、挑战、问题的时候 ，Don't be surprised， 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哦，好像我很罪，为什么是这样的 ？Why me？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所污染的，被你的罪、被我的罪所污染的。所以，当人开始进到上帝的智慧当中，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运作对我们来讲，好像你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在圣经里面有五卷书，博诗真传歌、right? 诗篇智慧诗歌智慧书，第一本书叫做约伯记，约伯记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也叫智慧的一本书。约伯这个人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right?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好像就是家破人亡是这样，而且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有道德很高尚，也愿意相信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的朋友在旁边开始来对他 counsel， 对他提供帮助的时候，他的朋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会发现就有点怪怪的。他的朋友一直在不停地来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肯定是你有隐而未现的罪，否则上帝不会把这么重的惩罚加在里面，你认罪不认罪？他说我实在是有罪，但是不是应该不是这个样，你看罪没认全，你看。所以这些朋友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你这么倒霉，你这么有问题，你肯定你是道德有问题，或者你的罪不认识，你的罪不全，你认罪不够。Is that right? No， 因为这个世界的不是按照这样一种平面的方式来运作的。当你道德高尚，甚至当你去教会，当你读经，当你祷告，你并不一定就得丰富，你并不一定就得财富，你甚至并不一定就得平安。 Why？ 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人也是有罪的。所以最后上帝向他的这些人显现，就告诉他有上帝后面的智慧在后面，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对他有惩罚，这是因为想让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他在最后从旋风中说，我奉为由你现在亲眼认识你。所以给大家的一个 challenge 哈，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智慧 yes 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能力，是对世界认知能力以后你对这个世界的回应，你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认识这个智慧到底是谁？这个智慧是不仅是创造你的，不仅是爱你的，也是为你死的这样一位上帝。所以最终的讲到说，我们跟这个智慧的讲到跟智慧的关系，在智慧中长进，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对你自己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然后最后讲到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好像对这个智慧有了一个 seal， 盖了一个章。他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就是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基督成为人的智慧、公义、圣洁跟良善。当然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说，人把上觉得上帝死是一件很愚蠢、很让人没有办法接纳的事情，所以他在第一章不停地讲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愚拙哈，扣当扣高过人的智慧，然后最后的总结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明白跟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你要想得到一直心里头渴求的别人的认同，想要得到爱，想要得到满足，想要得到平安，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上帝的智慧说 Yeah, like him, give yourself up。 这是上帝所给人的所给人的智慧。所以当你想要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一直的回到上帝的十字架面前，看看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为你跟为我所做的事情，这个叫做从上帝里面得智慧。好，我们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承认当智慧这个词放在我面前的时候， We are confused， 我们觉得是一种能力，甚至觉得是一种谋略，觉得是一种厚黑的一种学问，好像是得到我们自己满足的一种方法。天父，当你把你自己的爱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己、对你认识的何等的稀少，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如此愚拙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如此眼光短浅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如此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心里头如此焦虑的、难受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没有办法和谐的人，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没有智慧。求你恩待跟怜悯我们，你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求智慧，这厚赐众人又不斥责众人的主就把你智慧赐给我们。怜悯在座的各位，怜悯在台上讲的那一位，巴不得我们在十几堂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你智慧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愿意说，我真是一个愚拙的人，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更多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